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7月8日全票表决批准了与蒙古的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下议院国家杜马2个多星期前也同样批准了这一协议。双方互换协议文本之后，协议将会正式生效。这是俄罗斯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与蒙古关系所迈出的最新一步。俄罗斯为此所做的另外一个重大举动是邀请蒙古加入由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组织。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亚洲第一局局长吉诺维耶夫几天前在上议院发言时表示，蒙古已被邀请加入集体安全防务组织，此举对俄罗斯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蒙古领导层对邀请持肯定和同意的态度。吉诺维耶夫还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之后，多年一直是观察员身份的蒙古也有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俄罗斯驻蒙古大使阿基佐夫去年年末在蒙古总理访问莫斯科时也表示，集体安全防务组织展示出了效率，蒙古领导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蒙古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集体安全防务组织在苏联解体后成立，成员都是独联体国家，但阿塞拜疆和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了保持独立，格鲁吉亚因为与俄罗斯交恶都先后退出。这个组织目前的成员除了俄罗斯外，还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因此蒙古被认为将成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个非独联体成员。集体安全防务组织的成员可以以较便宜的俄罗斯国内价格采购俄制武器，每年还在一些成员国境内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最近几年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军演中，俄罗斯特别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一度分别运进这两个国家。蒙古未来加入集体安全防务组织之后，一旦在蒙古境内举行类似军演，俄罗斯如果同样把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运进蒙古，无疑会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北京，中国那时如何反应肯定引人关注。与中国交恶之后，前苏联曾经在蒙古部署过重兵，形势最紧张时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甚至一度离开过北京分散办公。二战结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以及1969年苏中边境武装冲突后，在苏联军方当时设想的进攻中国的方案中，都曾优先选择从蒙古作为主要的出兵中国的方向。一些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说，普京最近几年一直在推动恢复苏联影响，特别是在今天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经济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降之际，为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普京会更积极地打重塑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牌。在这一背景下，过去曾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蒙古自然被提上日程。亲克里米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观点报说，集体安全防务组织成员都有各自的目标，亚美尼亚想对抗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三个中亚国家想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威胁和极端伊斯兰势力，而蒙古加入集体安全防务组织显然是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带有强烈反美反西方色彩，时常被中国媒体引用的观点报说，蒙古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同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因为达赖喇嘛的访问，中国曾经惩罚蒙古，让蒙古被迫低头。新冠疫情爆发后，蒙古又向中国赠送大批绵羊示好，但中国从不把蒙古当成平等的朋友，甚至是主权国家看待。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蒙古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这是蒙古在俄罗斯的外交中的分量今天变得越来越重。格罗金说， 无论是对俄国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蒙古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如同必须要经过的十字路口，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离开蒙古就无法实施。另外就是蒙古的矿产资源也非常重要。分析人士说，与蒙古联手，俄罗斯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施加影响。一个类似的案例是，俄罗斯插手吉尔吉斯的铁路系统后，一带一路项目旗下的兴建从中国到吉尔吉斯再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因为选用俄罗斯轨距还是中国轨距争吵，以及围绕投资、经济效益和安全等领域的问题出现分歧，至今停滞不前。俄罗斯目前正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但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更让俄罗斯担心对中国的依赖也会越来越深。此时蒙古对俄罗斯变得特别重要，特别加强同亚洲的印度、越南、蒙古等国的关系，能够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中国，能够起到平衡俄中关系的作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六月末讨论与蒙古的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时，中国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俄罗斯与越南、与印度、与中国都签署有类似的协议。莫尔古洛夫还表示，俄罗斯高度重视对蒙古的关系，蒙古社会同样有共识，希望与俄罗斯走近。蒙古不久前举行了议会选举，执政的蒙古人民党大获全胜，继续保持了最近几年形成的在议会中拥有绝大多数席位的优势。蒙古人民党的前身是亲苏，曾经在蒙古执政数十年，信奉马列主义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上个世纪20年代组建时，获得了布尔什维克和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鼎力支持，其建党成员当时都反对中国，积极推动蒙古独立。中国在蒙古扩大影响的同时，俄罗斯与蒙古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在加强，高层互访更频繁。俄罗斯与蒙古每年都轮换在对方境内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俄罗斯还向蒙古赠送武器装备，训练军人和军官。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9月份访问蒙古，双方当时联合举行了纪念诺曼汉战役80周年的活动，两国都强调肩并肩的战斗友谊和兄弟般的双边关系。1939年的诺曼汉战役发生在蒙古与中国边境地区，苏联红军当时击败日本关东军，这场战役对后来纳粹德军入侵苏联后日本未能出兵苏联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普京的这次访问中，双方签署了睦邻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份协议中有专门的条款强调国防安全和军事技术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到不签署反对另一方的协议或是加入反对另一方的同盟，彼此之间的经济政策也应该透明。蒙古总理去年12月份访问了俄罗斯，双方当时在电能合作领域签署了有关文件。蒙古几年前有意兴建水电站，中国公司也可能参与其中，但水电站项目遭到俄罗斯的反对。俄罗斯批评蒙古在贝加尔湖的上游水域兴建水电站将会严重破坏贝加尔湖的生态，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却提出让蒙古的电能供应继续依靠俄罗斯。俄罗斯目前利用集体安全防务组织在安全领域控制前苏联地区，在经济领域施加影响的另一个工具则是普京亲自推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同样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以及几个中亚国家。蒙古未来可能同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双方目前正在为此展开谈判。蒙古和中国军队也都参加了最近举行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俄罗斯与中国和蒙古同时还有三方互动机制。喜欢打能源牌， 把天然气当成武器的普京不久前还表示，他支持建设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新的天然气管道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